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8月24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古丽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荷兰警方调查鹿特丹煤气罐车案，逮捕第二人。美国将在西太平洋岛屿帕劳安装雷达系统。日本自卫队出动2000多人和数十辆直升机和坦克在富士山展开演练。中国在取消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10年后，今年将再度举行纪念活动。天鸽台风在中国南部和港澳地区造成至少16人丧生。台湾通缉犯陈友豪持中国护照视察菲律宾，计划向该国投资3690亿美元。中国赴美国游客人数排名第5，消费名列第1。叙利亚政府军在中部沙漠完成对伊斯兰国组织武装的包围。俄罗斯驻苏丹大使在喀土穆寓所离奇死亡。柬埔寨当局关闭一个美国著名非政府组织，并驱赶7人离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荷兰警方今天8月24日在该国南方逮捕了一名疑似与鹿特丹煤气罐车有关的嫌疑人，这是该案被捕的第二人。荷兰警方在接获西班牙提供的信息后，昨晚取消了鹿特丹的摇滚音乐会，并在会场附近拦截了一辆装载着一些煤气罐的西班牙牌照小货车，拘押了货车的司机。荷兰警方没有确认此案为恐怖主义案件，但警方昨晚接获西班牙通报后，立即决定取消在鹿特丹举行的美国摇滚乐音乐会，并且疏散了人员。美国将在西太平洋岛国帕劳安装雷达系统，增强在西太平洋的监视能力，应对朝鲜的核岛危机。请听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法新社24日克罗尔消息，美国国防部及帕劳政府在日期为8月21日的一项联合公报中解释说，他们正在完成这项系统的安装。这项在密克罗尼西亚的帕劳所安置的雷达系统可以增加美军在太平洋西岸受到朝鲜核威胁的监视能力。帕劳群岛自1994年独立，但与美国关系紧密，他们的机构建造都是遵循着美国模式。美国保护了这个人口有22000人的共和国群岛，因两国签署一项合同允许美军进驻该群岛，但直至今日没有任何美军派驻该地。它位于关岛西南约1300公里，朝鲜近日威胁要把导弹发射到这个美国太平洋领土的附近，而特朗普总统也一连串的针对朝鲜发出烈焰及怒火的威胁。公报还说明，华盛顿于7月18日建议帕劳在该国安置雷达系统，也就是在朝鲜危机之前提出的。公报说，这项方案主要是针对帕劳共和国的领空及领海的福祉而部署，同时也让美国有能力继续保障其国防安全。此外，这项新系统将可监视面积为50万平方公里的海军基地，也就是等同于一个西班牙大的面积。这基地是于2015年建立的。帕劳群岛没有太大的能力保护这个美国海军基地，特别是无能保护对抗那些违法捕捞渔者。
以上是珍妮特的介绍。日本自卫队今天8月24日开始在富士山展开为期3天的军事演练。法新社说，今年日本富士山年度军事 演习的背景是朝鲜核弹威胁下的地区紧张局势。富士山位于东京西边80公里，据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今天有2400名军人和60架飞机、80辆坦克及装甲车围绕该国最著名的火山口进行军事演练。日本自卫队参谋长山崎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日本自卫队可能面临的多种问题和因素包括中国在南海和东海单方面改变现状，以及朝鲜开发洲际弹道导弹与核武器。他还说，我们国家受到更多的威胁。中国十年前取消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后，今年将再度举行纪念活动。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相隔十年，中国将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据日本多个消息源透露，中国将于9月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仪式。2012年因中国方面反对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仪式在举办前不久取消。此次纪念仪式将是近十年来首次举办，表明了中国有意改善日中关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前众院议长河野洋平和日中协会会长、前自治相野田毅等日中友好七团体的代表们计划出席活动。据分析，这反映了习近平领导层鉴于特朗普执政后中美关系变化莫测，中韩关系由于部署萨德急剧交恶后，希望减少国际上的敌对势力，改善日中关系的意向。此举是否会使中方领导集团回应日本积极提倡的恢复首脑互访等高层交流，是今后的关注焦点。2012年9月29日是日中复交10周年纪念日，但是当年由于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事件引发日中关系持续紧张，原计划举行的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活动被取消，日本特使访华被指无果而终。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天鸽台风在中国南部和港澳地区造成至少16人丧生，详情请听记者方华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说，天鸽台风重创中国南部和港澳地区，造成至少16人丧生。昨天中午12点50分前后，天鸽台风在广东珠海南部沿海登陆，登陆时的风力为14级，香港一度将台风警告信号升级到最高的10号，为过去20年来第三度遭遇这种威力的风暴。这也是今年以来登陆中国的最强台风。截止到目前为止，天鸽台风在中国南部和港澳地区已经造成16人遇难，其中珠海4人、中山3人、江门1人、澳门8人。澳门当局表示，一名男子被台风吹倒的墙压伤后不治身亡，另一人从4楼阳台跌落身亡，还有一名大陆观光客遭卡车撞死。据悉，香港已经有120多人受伤。深圳三防指挥部同步启动防台风和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范围内实行四停，即停工、停业、停市、停课。深圳市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预计天鸽台风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并将于周四傍晚前后在云南省和越南交界地区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国中央气象台8月24日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警告，预计8月24日14到25日14点，云南南部和东部、广西西部和沿海地区、广西西南部沿海以及四川盆地东南部、贵州中西部等地有大雨和暴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以上是方华的介绍。 台湾通缉犯陈友豪持中国护照视察菲律宾，他计划向该国投资3690亿美元。请听法广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多年前在留台湾潜逃到中国大陆发展的前东帝氏集团总裁陈友豪，最近计划配合中国政府一带一路政策，对菲律宾投资3690亿美元，在菲律宾大受欢迎。但由于台湾不断要求菲律宾遣返陈友豪，陈友豪昨天透过他在大陆的翔鹿龙腾集团发表声明，强调台湾对他的指控都是政治迫害。台湾驻菲律宾代表林松焕今天也发表声明加以反驳，强调陈友豪在台湾所涉及的都是经济案件，无关政治。由于台湾政府早已听说陈友豪要到菲律宾去投资，因此驻菲律宾代表处在五月间就要求菲律宾移民局将陈友豪列入黑名单，并且将他逮捕遣送台湾。但是在中国大使馆的协助下，陈友豪仍得以在七月间入境菲律宾，顺利拜会菲律宾经济特区管理署的官员，并视察了可能的投资地点，在两岸跟菲律宾之间引起了高度的关注。陈友豪在声明中说，他是遭到民进党政府的政治迫害，当他不再支持当时的陈水扁总统之后，民进党政府就对他提出了控告。据了解，陈友豪投资的厦门翔鹿龙腾集团有意前往菲律宾投资3690亿美元，在菲律宾北部的庞加西南省打造3000公顷的经济特区，以及在马尼拉湾畔兴建85层高的科技大楼，投资首笔远大于台湾首富郭台铭最近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投资的100亿美元。台湾法务部则表示，已经向中国大陆请求依照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将陈友豪送回台湾接受调查。菲律宾的移民局官员则表示，陈友豪是持中国护照入境，应该被视为中国人。此外，依据出发地原则，即使要遣送，也得遣送回中国。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赴美国的旅游人数排名第五，但消费名列第一。详情请听法广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国家旅游办公室近日公布2016年国际旅客报告显示，来美中国旅客总人数为297万人次，在各国来美旅客人数中排名第五，但消费3300亿美元名列第一。换算下来，去年中国旅客平均每天在美国花费9000万美元，每人平均花费11000元。报告显示，去年各国来美旅客总人数为7560万人，比2015年少2%，总消费2447亿元，也较前年下跌1%。而中国来美旅客无论人数还是消费，都是在总体负增长的情势下逆势成长。报告显示，中国旅客来美人数2016年已连续第13年增长，2006年相较2005年激增超过10倍，占美国所有国际旅客的3.9%。10年前，中国旅客在美开销仅排在所有国家旅客中的第7名，但从2004年开始，以每年平均增加24%的速度提升，直到2016年占国际旅客总消费的61%。来美旅客最多的国家中，只有中国、墨西哥、南韩3个国家人数增加，尤以中国增加15%为最多。2016年来美旅客消费增加，中国增9%，墨西哥增3%，印度增14%。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中国一间法庭在上周罕见判处中国企业侵犯知识产权，要求被告向美国新百伦运动鞋制造商赔偿1000万元，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该法庭在美国启动对中国知识产权调查的背景下作出上述判决，被认为预示着中国司法偏袒国内企业侵权的时代可能将结束。叙利亚亲阿萨德政权的武装表示，他们已在该国中部的沙漠地带完成对伊斯兰国武装部队的全面包围，准备发动进攻。法新社今天在贝鲁特引述一个非政府组织说，叙利亚亲政府武装在沙漠对伊斯兰国武装完成的包围已经切断了该武装的供给线。 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各位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方华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为了应对朝鲜不断进行的核试验与导弹试射，韩国、日本严阵以待，相继进行了有关的准备和演习。日本陆上自卫队周四举行年度规模最大的实弹射击演习——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稍早，韩国星期三也举行了全国范围的市民防空演习。为期三天的日本富士综合火力演习24日在富士山脚下拉开序幕，共投入战力2400多人，还有坦克、装甲车和火炮等重型武器参加演习。来自朝鲜的威胁依然是日本军方的巨大担忧。日本军方发表的声明指出，演习的主要目标就是要防范有关的威胁和不稳定因素，例如中国在南海改变现状的行为，以及朝鲜开发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等。日本新任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周二表示，国际社会应该保持对朝鲜政府的压力，直至平壤当局明确表示放弃核计划的立场。稍早，韩国于本周三下午两点举行了全国范围的市民防空演习，共持续20分钟。对此次的全民防空演习，韩国人普遍持支持的态度。演习期间，一切车辆和市民通行受到了限制，但高速、铁路、地铁、航空、船舶、医院等场所不受影响，正常运行。演习中，市民被要求听从避难引导员的指挥，在最短的时间内躲进附近的地下避难场所或者是地下人行道。据报道，位于朝韩边境地区的江原道华春郡，500多名市民躲进了用作避难场所的西华山隧道，跟随部队官兵学习防毒面具的使用方法以及避难等要领。演习之后，江原道华春郡居民77岁的朴女士表示，不知道因为这里是边境还是最近局势紧张，感觉这次的演习跟真打似的。美国方面，华盛顿宣布将在西太平洋岛国帕劳部署雷达站，以加强美军在西太平洋侦测武力威胁，特别是朝鲜导弹威胁的实力。美国国防部和帕劳政府发表联合声明说，措施将协助加强帕劳的海事执法能力，同时为美国提供更完善的防护网。帕劳位于美国关岛西南1300公里，人口为22000多人。虽然是个独立的国家，帕劳本身没有军队，他们同美国签订条约，由美国负责国防事务。不过，美国并没有在帕劳驻军。本月初，平壤宣称要以中长程导弹攻击关岛，并扬言让关岛成为一片火海。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司令金洛谦8月10日表示，正在考虑发射4枚火星12中程弹道导弹对关岛周边进行包围射击。金洛谦声称，火星12将穿越日本的岛根县、广岛县、高知县上空，用1065秒钟的时间飞行3356公里后，落在距离关岛大约30到40公里的海域。韩国统一部星期四表示，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新的涉朝决议后，朝鲜没有发起新的挑衅，希望能够进一步转化为对话局面。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军做客当日的一档电视节目时表示，朝鲜也有与韩国进行对话的需求。该负责人解释称，韩朝对话的进程来看，既涉及人道的部分，也有经济的部分，朝鲜在这些部分都有需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蒂勒森日前先后对朝鲜近来不再挑衅释放积极的信号。统一部负责人当天就此表示，这可能是为缓解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紧张局势所做的努力。韩方正以乐观的态度关注相关的动向。该负责人说，朝鲜于去年9月9日见证纪念日时进行了第5次核试验，今年将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另外，8月24日也是中韩建交25周年纪念日。韩联社报道说，在两国关系因为萨德入韩而陷入低谷的情况下，建交纪念活动显得十分低调。韩国总统文在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互致贺电庆祝中韩建交25周年。通常领导人之间互致贺电的消息由总统府青瓦台发布人对外发布，但此次由外交部发布，这也体现了当前韩中关系持续低温。在此之前，文在寅多次提及中国在俄制朝鲜核岛挑衅方面的重要作用。今年七月初，文在寅和习近平在德国举行会谈，文在寅要求中方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月21日，文在寅接见美国议员代表团时也表示，鉴于朝鲜经济全面依赖对华贸易和中方的支援，中国的角色十分重要。有分析认为，最近朝鲜和美国之间形成对话局面，也有可能为韩中关系解冻制造头绪。朝美通过对话使半岛局势得到缓解的话，韩方可能暂停增加部署萨德发射车的措施，而中方也有可能取消有关的经济报复，使韩中关系有可能迎来转机。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各大报纸24日重点关注的国际国内话题有：法国政府的税收改革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外来劳工问题与东欧国家的谈判，非洲极端伊斯兰团体博科圣地涉嫌绑架少女制造恐怖袭击的调查，西班牙巴塞罗那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加泰罗尼亚地区穆斯林社团的微妙处境，困扰欧洲的难民问题以及利比亚形势，黎巴嫩清剿伊斯兰国武装的努力，美国就阿富汗局势在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平衡游戏等等。此外，《费加罗报》驻上海记者注意到中国加强在社交媒体的审查新手段，《世界报》记者发表文章分析中国在东南亚的萝卜加大棒政策。《费加罗报》驻上海记者的文章写道，西方少年痴迷于图片分享软件 Snapchat 的时候，中国政府的电脑玩家发现了可以在有9亿中国用户的微信平台上拦截图片的办法。在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的次日，中国政府使用这项新技术阻断微信平台上的刘晓波照片传送，这标志着中国网络审查的防火长城在技术上又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因为当局可能使用了一种特别的算法指令，而不是人工操作，这就意味着会对社交媒体开始更大规模的控制。这篇文章介绍指出，刘晓波7月13日去世，当局为避免任何人对这一位8964运动老将的同情与支持，启动了新一轮的严控信息的努力，并首次对脸书旗下的短信平台 WhatsApp 动手。WhatsApp 是最后一个尚未中国当局禁止的外国即时通信软件，在此之前，即时通信软件连我、Telegram 都遭到禁止。许多中国的网友使用 WhatsApp 软件试图避开当局的信息监控，但在刘晓波刚刚去世后的数小时内，该平台上的图片传送变得非常不稳定，这使得人们担心该软件是否会像谷歌、Gmail、脸书、推特等一样被封锁。而在微信平台上又有30个新生词汇成为敏感词，以阻止人们谈论刘晓波。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就此评论说，加强言论控制是王朝走向末路的一个特征。这篇文章写道，中共19大即将召开，相信习近平会进一步加强控制，意识形态宣传正热火朝天。新浪、网易等主要门户网站都在上个月受到警告，他们因为发表了与党的历史版本不一致的文章而被威胁关网。对于广大网友来说，更严重的是无法再登录影视分享平台观看外国电视剧。一名微信网友嘲讽道，不必惊慌，今后可能连互联网都没有了。当局同时禁止使用避开网络封锁的虚拟私人网络软件 VPN， 限制中国网民浏览外国网站内容。费加罗报记者注意到，连日来蓝灯等10多个翻墙软件都运作失灵。根据彭博通讯社的消息，中国政府已下令国内电讯运营商在明年1月以前停止提供翻墙软件，这是在向中共一党绝对控制下的网络封锁迈出新的一步。 中国在东南亚挥舞萝卜加大棒，这是世界报记者穆辉诺·菲利普的文章的标题。文章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无常，华盛顿在远东地区有没有明确的战略理论，这一切都正帮助北京在东南亚这个棋盘上向前推进自己的棋子。在这里，中国早就在经济上打败了世界所有国家。虽说中国实力无论在非洲还是在拉美或在希腊都在不断成长，但这种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在东南亚几乎没有重量级的对手，这让人感觉这个中央帝国正在重建过去几个世纪间中国与周边地区国家的附属关系。文章认为，八月初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就是这种趋势的体现。越南一度努力想在会议的最后公报中针对中国在南海有主权争议区域填海造岛的行为加入警告的条款，但其他九个国家都屈从于北京的意见。最后公报虽然提到某些部长对此表达关切，但公报完全没有点名中国。然而，在中国近期在南沙群岛附近填海而得的一片大约1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可以有歼敌机起降的机场设施。2016年，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虽然就南海问题做出了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决，但杜特尔特上台之后的菲律宾改换了阵营，猛烈抨击美国，对中国却赞不绝口。他为此得到了回报，中国承诺向菲律宾提供260亿美元的援助。文章指出，中国使用的其实是传统的萝卜加大棒式的殖民政策。但这篇文章也指出，一切还不是定局。美国国务卿蒂勒森8月8日访问曼谷，似乎表明美国不会把泰国军政权推向中国怀抱。比较国际政治专家Philippe Golub 向世界报记者表示，不能忽视特朗普政府中军队的影响力。美国军队最高将领目前仍然保持了自冷战以来美国与泰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紧密的外交和政治关系。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特约记者朱万南。
东北亚朝鲜半岛的战争危机继续发酵，习近平主导的中国外交如何应对日益紧张的地区情势，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北韩扬言向美国属地关岛海域发射4枚中长程导弹，却突然叫停。向来有恃无恐的金正恩第一次说到没做到，在与他打嘴炮的川普总统面前露怯。金正恩的善意并未换来美国响应北京当局呼吁降低朝鲜半岛紧张。美韩已知自由卫士大规模例行联合军演21日至31日如期进行。北韩的盟友中国14日宣布严格执行联合国制裁北韩最新决议，全面禁止自北韩进口煤铁等矿产，重创北韩对外贸易。中国也暗示，若北韩向关岛发射导弹引发战争，中国可能旁观，后果北韩自负，让金正恩清醒。这家有影响的美国中文报纸的社论认为，金正恩和北京当局固然希望平壤退一步后美国也相向而行，取消21日起的美韩大规模军演，两边都拆除引信。然而正如美军最高将领参联会主席邓福德17日在北京所说，美国的目标一直非常明确，就是北韩必须改弦更张，终止其核计划，美韩才会停止军演。美国这样要价与平壤和北京的期待有天壤之别，也证明北京提出双暂停是一厢情愿，完全行不通。因为美韩及日本的任何自我约束，对摆在眼前的北韩威胁才姑息态度，想换取平壤暂时停止试射导弹，只会削弱美日韩同盟威慑力和信誉。在美朝口水战空前激烈下，中国把美国最高军事首长邓福德请到距中朝边境只有200公里的中国北部战区司令部驻地沈阳，释放出强烈信号，即北韩威胁已越来越大，以致中国也和美国一样担心。中国在美国保证不以推翻金氏政权为目标的前提下，愿意与美国共管北韩危机， 或许中美都开始为被逼到墙角的金正恩的下一步行动展开未雨绸缪。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署名邱洪安的评论说，北戴河会议开过，习近平未遇阻力，十九大进一步集权之势越见明显，习主席和习思想的时代可能真的要来了。那么可能被写入党章中的习思想会有什么内容？从中国应对北韩危机的策略可以看到，习思想的外交部分，习近平的克制、降温和对话主张表面上平平无奇，但却是他最重要的外交策略，不但适用于北韩核武问题，同样适用于其他争端，包括中美贸易的角力、南海争端以及中印边界冲突等。如果十九大真有什么习思想，这种克制、降温和对话的策略应是习思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值得追问的是，习近平的克制、降温和对话的策略有没有底线，以及他是不是纸老虎？争端到了最后，他是否不敢对抗和不敢一战，像北韩危机那样，在战争带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仍然克制降温，在经济制裁上让步？邱洪安认为，习近平是否不敢一战的问题在中国不断崛起的情况下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中国的对国际影响力日大，海军又不断加强，日本、印度、越南和菲律宾等邻国势必走向结盟联合对抗中国，长期发展的形势是中国与邻国最终可能难免一战，因此习近平是否纸老虎是一个关键问题。基本上从克制、降温和对话的策略看，习近平是尽量避免爆发战争的，但在中印边境和南海是不怕发生小规模军事冲突的，而小冲突之后，克制、降温和对话又会重提上日程。至于大规模的战争，至少在目前中国仍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和推行经济转型的情况下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荷兰警方调查鹿特丹煤气罐车案，逮捕第二人。美国将在西太平洋岛国帕劳安装雷达系统。日本自卫队出动2000多人和数十辆直升机及坦克在富士山展开演练。中国取消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十年后，今年将再度举行纪念活动。天鸽台风在中国南部和港澳地区造成至少16人丧生。台湾通缉犯陈友豪持中国护照视察菲律宾，计划投资3600多亿美元。美国，中国赴美国游客人数排名第五，消费名列第一。叙利亚政府军在中部沙漠完成对伊斯兰国武装的包围。俄罗斯驻苏丹大使在喀土穆寓所离奇死亡。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重播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
各位听众，第四届西藏独立国际研讨会目前正在巴黎外交盛望举行，维族、蒙古族等中国其他少数族群的代表与藏人与中国海外民运团体代表还有台湾活动人士共同参与了这次讨论活动。这次大会明确宣示出它的独立倾向，在目前环境下明确要求西藏独立，是否也意味着会有一定的暴力呢？这次大会筹办委员会成员之一 Dunham 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绝对不是这样，他认为问题并不是是否暴力，大会的目的确实是讨论西藏的未来是否可以有另外一条道路。自50年代起直到如今，藏人争取自由的努力一直都是非暴力的，就这一点来说，他认为不会有什么变化。作为藏人事业的活动人士，他表示他从未听到周围有人提出要拿起武器或者提出要以暴力的方式面对中国。 研讨会目前尚未结束，很难说大会是否会形成一定的共识，但 Dunham 认为有维族人、蒙古人、中国海外民运团体以及台湾代表参加这次藏人活动本身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进步，说明大家愿意共同努力共建未来。他承认在当前形势下，藏人不可能独自面对中国解决前途问题。他再次强调，大会的目的是努力在不同的族群中找出共同点，与其他追求藏人或追求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中国的人联合起来。他表示，这第四次西藏独立国际研讨会得以举行本身就很令人鼓舞，尤其是其中有不少在西藏出生、目前流亡海外的青年，这说明藏人事业后继有人。世界维吾尔大会秘书长多利坤·艾莎参加了这次讨论会活动，他通过电话向我们介绍了他对这次会议的观察。
西藏人和我们维族人很长时间一起合作在国际上的活动，我们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这次大会大部分是对这些独立在西藏的独立，西藏、台湾、东土耳其斯坦还有连蒙古的人都参加了，还有台湾的托林独立问题。托林的结果是现在的情况是在独立只有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在西藏问题、东土耳其斯坦问题还有蒙古问题，很现实不现实，这个是另外一个回事。但是现在达赖喇嘛也很长时间跟中共谈判，要求自治，但是这个虽然没有实现，什么结果都没有，大部分的西藏人比较失望在达赖喇嘛那个
中间路线
中间路线，对，所以就他们青年人，我们应该这个谈判没有结果，所以就我们应该要求独立，独立是以解决西藏问题的这个方法的。
南蒙古从地理意义上讲，主要指内蒙古自治区以及周边部分地区。2016年10月10日，海外十多个南蒙古团体在东京宣布成立一个流亡议会，南蒙古世界大会。该组织欧洲发言人布洪夫强调，主要宗旨不是追求自治或独立等政治诉求，而是为内蒙古境内500多万蒙古人争取政治投票权。布洪夫参加了这次西藏独立国际研讨会，他通过电话向我们介绍了他参加讨论活动的感受。
我这个主要的感受就是藏人对于独立的诉求是越来越多了，特别是一些藏人的青年，他们跟流亡政府所提出来的中间路线是有一些不满意的。当然这个我们也能够非常的理解，因为中共政府他始终是要妖魔化尊者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以非常谦卑的姿态去进行一种沟通也是遭到拒绝。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海外的一些藏人不得不去寻求一种反击，而这个反击是一种被迫的出于一种无奈的所以这次我们这个大会上面有很多的藏人青年的发言也是趋向于独立的这个情绪的。
从某种意义上，我感觉就是说，实际上不同的民族在独立这个问题上，是否征求独立，还说在这个一国的这个框架下争取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这个问题上现在就是还是立场还是很有些分歧，是吧？
是的据我所了解在印度的达兰萨拉，就是藏人行政中央，他们那个政府所提倡的是中间道路也就是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之下寻求一种自治是真正的自治，而不是现在的这个西藏就挂着羊头卖狗肉的这种自治。东突厥斯坦吧，就是世卫会他们所追求的就是一种纯粹的独立。对于我们南蒙古世界大会呢，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民族自决权，就是说是我们这些海外的政客我们不做表态，我们只要500多万个蒙古人去做表态是独立还是自治。因为我们这三个民族呢由于地缘宗教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一种政治上的一种诉求，很难去进行一种调节但是基于人权上的一种尊重，我们尊重其他民族与我们的不同。
以上是耀文解说。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中国问题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今年是印度巴基斯坦自1947年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分裂组成两个宗教信仰不同的国家后，进入分别治理的第70周年。这两个南亚国家分治结果产生的印巴两国，在90年代末期都进行核武器试爆，让他们之间的敌对进入了一个可能影响全球的令人担心的新阶段。直到今天，这一对南亚的兄弟仇人的两个敌对国的边界，虽然70年过去了，如今两国在喀什米尔停火线附近仍然时常发生武装冲突，边界线情势仍然高度紧张，而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也导致了中印关系的复杂化。本次中华世界，本台为大家采访台湾实践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赖月谦，来为大家点评分析。赖教授，请问您，今年是印度巴基斯坦自1947年以来分别治理70周年，就是他们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这对南亚的这兄弟仇人的两敌对国的边界，虽然70年过去了，但是边界态势高度紧张。那另外，中国的崛起也导致更多的这个中印的冲突，尤其是近来这个中国印度双方都对峙的消息频传，还有印度对于中共的北戴河发出的信息也特别的关注。因为以前在1962年中国发动中印战争的时候，是当时这个毛泽东在八月的北戴河上做出的决定哈。那因此印度也特别的关注北戴河会议的结果。那么老师，您看这个中印的冲突，它的发展趋势态势怎么样？两国真的会打起来吗？
目前的情况跟1962年的情况非常的类似啊，非常有令人非常惊讶的相似性。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在1962年，目前在国际的所有的权威的研究里面都认为，当时是由印度的总理尼赫鲁，他一直不断的侵略中国的领土边界，那么最终印度侵略中国而引爆了这场战争。而这场战争印度受到前所未有的挫败，在30,000人的军队里面有将近10,000人那么死伤跟被俘，这是在过去的战史中也很少见的，而中国大陆的死伤的人数却是非常的少。那么再加上印度有美方的军事物资跟装备的资源，中国大陆那个时候是在1957年的大跃进到1959年的大饥荒的国内的情况非常衰弱，然后在国际的处境跟苏联闹得不可开交，那么跟美国也非常被孤立的情况下，那么跟印度发生了这样的一场边界的冲突中，而中国是我们叫做完胜啊，就是重大的战役中都把印度打败，而且直逼新德里，印度的首都300公里，然后中国宣布停兵，然后把军队撤回他原来的边界线。我们就可以知道，在1962年是印度发起的战争。那我们为什么会说非常令人惊讶的相似性，就是2017年的时候的动荡，现在也非常的，所有的资料都证明是印度他的士兵到目前为止还进入中国的领土。那进入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的主权的范围内的动荡这个地方，从270人现在减到53人，再加上一个推土机，所以已经在各方面的资料里面已经证明印度是侵犯中国的主权。现在大家在问的是，以今天的中国的解放军的战力，那么印度是无法跟他抗衡的。以中国今天的综合国力，印度是无法跟他抗衡的。以中国现在国内科技跟国防科技工业的发达，印度也是无法跟他抗衡的。但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发起这样的一场清场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把窃占非法越界的印度的军人把他驱逐出去，这个可能就是在北戴河会议结束以后，中国需要进行一个政治目标的确立。也就是说，一旦发动的军事冲突，而印度开了第一枪，或者是开始有了军事规模的冲突以后，有可能扩大成为一个边界的一个战争。如果扩大成为边界的战争，那中国的政治目标到底在哪里？是要打到哪里？打到新德里吗？还是要打到哪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必须要在政治上确认的。也就是说，通常我们发动一场战 争，或是有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我们必须要先把我们的停战线跟停战点，要我们把它设立出来。换言之，也就是说，政治目标要先确立。那这次如果说在开始做清场的时候，把印度的军人驱逐回去印度方的时候，而印度如果假设开了第一枪，那这个时候开始有了边界的冲突，那么要打到什么程度？这个是必须要先确认的。那所以我想，印度方的担忧也就是在于，如果北戴河最终做了一个明确的边界冲突的战争目标的确认之后，这个可能不是在印度所能够判断的范围内，因为在目前在整个国际上，大家都知道中国在处理动荡的地方已经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那这三点都齐备了，所以最终如果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责任方是在印度方，那这个时候如果印度方又被打败，而中国这次如果战胜了以后，中国要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是印度方焦虑的地方，也是在这里。因为到时候如果中国提出他的政治目标的时候，是印度能不能承受？而如果印度是战败，他不承受也不行的情况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当然印度就会陷入非常的焦虑了。
但是印度的快报已经报道出来说，现在大概有3-4万兵力正集中在这个中印边界锡金这段，然后印度的军方也已经向这些靠近洞朗地区印度的一个村庄下令，要求他那个居民赶快搬离并腾空房屋，这个情势好像更紧张了。
目前印度是摆一个态势，因为我们也观察了印度目前所组建的山地师，有10个山地师，约15万人，那么2万人是放在巴基斯坦那一边，8万人是放在中印的边界线上。目前他把3万人往这个洞朗地方集中，这个在战略上是不对的，因为如果一旦要发生冲突的时候，洞朗不应该是主战场。那如果要发动一场中印的边界冲突，政治目标如果一旦确认，也就是说彻底的在接受麦克马红线，而且回到这个中方所坚持的原来的这个历史上的边界线的时候，那就必须要在藏南地区东线跟西线都各开一个战场。那么以目前印度方的兵力调度来讲，是犯了战略上的很大的错误。那所以他目前认为冲突点应该就在洞朗，洞朗只是一个导火线，而不应该构成一个主要的冲突点。这个最主要的是因为印度认为中国如果一旦从洞朗穿越的话，30公里就可以切断它跟这个藏南地区，就是阿鲁纳恰克邦的这样的一个联系，那么就可以把印度切割成为东半部就被切割掉。这个是在印度的战略的盘算里面。但是如果真的要发动一场战争，那就不一定只是从合隆咽喉这个地方切下去，因为洞朗这个地方是一个口袋，对解放军在那个地方的兵力的推动推展并不有利，所以我的推断里面，解放军不会把他的主力放在洞朗这个地区。
那么中印关系的紧张跟这个中巴，也就是中国跟巴基斯坦之间的友好也是有相关联的嘛，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子，
印度不放心嘛。
应该是印度的中印关系的紧张跟中国的影响力的扩大有关。影响力的扩大最主要的还是跟它的科技能力的发展有关，也就是说在过去由于喜马拉雅山高原的一个阻隔，是中国跟尼泊尔跟这个不丹那么都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那甚至中国原来的海运的能力也不够强大的时候，跟斯里兰卡跟其他的孟加拉也没办法建立相当深厚的关系。但是由于中国科技的发展，使它的高原铁路已经打通了以后，因此它可以通进，已经可以跟尼泊尔开始进入这种连结。所以尼泊尔它主张跟中国建立东西线的这样的一个交通要道的建设。对不丹来讲，不丹也希望是如此，所以不丹也希望能够跟中国建立一个更紧密的关系，这样的话不丹就不会完全受制于印度，也就是不丹、尼泊尔、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也好，或者孟加拉就不会完全只受制于印度，因为他们有另外一个大国作为选择权，他们可以在两大国之间走平衡术，这样对他们的国家发展比较有利。这样的情形是符合这些小国的利益，但是是印度所不乐意见到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印度对于中国的影响力的扩大的不断的在增长中，它是非常的不愉快，所以印度才会对中国做了非常多的不信任的一个动作。
而且中国在巴基斯坦也拿到了一个港口，那对于印度来讲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还有那个一条铁路从巴基斯坦一直建能够以后可以运输这些油啊什么之类的那个原材料。
是这样子，因为中国大陆它的这个输出口里面，例如说它的新疆，它的大西北的物资的输出口原来都 都要往东运，不管是能源、石油、天然气或是物资，那么都必须要往这个天然气那边来运送啊，都往东部里面来运送，这样的一个运输线是不符合成本的。
嗯，
可是它打通了跟巴基斯坦之间的瓜达尔港的建设以后，那它就可以大大的疏解了这些地区的这个原油的输送，也就是说它往新疆这个地方的原油、天然气跟物资的输送就可以从瓜达尔港那边进来，缩短了这些路程。缩短了这些路程不是印方所乐意见到的，因为这样的情形下会有助于巴基斯坦的经济的发展，以及让巴基斯坦在能源方面也解除了巴基斯坦的这样的一个稀缺，所以对巴基斯坦的工业发展、经济发展甚至国防科技的发展都是很有帮助的。而巴基斯坦越强大，印度方事实上是会越不快乐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当中巴的关系发展越好的时候，那对中国来讲会解决它大西北的这些运输线上的困扰。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瓜达尔港就成为新疆的一个外港了。这些是有助于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但是却是印度所不乐意到的。
那习近平他现在是已经铁板定针了，一定要发展这个一带一路的，那所以对于巴基斯坦这一块地来说他特别需要的。那这样说来的话，中国跟印度的关系也就观望上来讲的话，未来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了。
不会好到哪里，但是也不会坏到哪里，因为他们是邻居，那这个邻居迟早他们彼此之间的经济事实上是相通的，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中国跟印度是邻居，那么这两个大个子啊，印度人口也很多，中国的人口也很多，这两个大个子他们虽然在信任度方面是永远很难建立起完全的政治信任，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成为永远的敌人。也就是永远谈谈打打、和和吵吵，这个是可能是中印不断的会走下去的一条路。因为谁也不服谁，印度也不会服中国，中国也不可能会服印度。所以中印之间就是会时好时坏，然后但是他们彼此之间的经济利益会越来越深，所以这两个应该讲是欢喜冤家吧，可能也吵也吵不到多深，那么好也好不到多好。
说中印是欢喜冤家，那么印巴的话就是世仇了。
因为印巴的麻烦度更高，是因为还有宗教的因素在里面，也就是穆斯林跟印度的多元教之间的矛盾。还有就是安全上的矛盾，还有就是历史上对印度来讲，他认为原本都是属于他的，是一个大印度帝国。所以这个印巴的关系是不会好的。
好，谢谢老师啊。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感谢台湾实践大学国际关系科系副教授赖月谦为大家点评分析中印边界紧张冲突情势。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巴布里斯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8月24日星期四。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旅游消闲节目。
各位听众，巴黎市的公园一般是早上8点下午19点关门，经常有不知情的民众在夏天放学或是下班之后，太阳还正大放光明，三五成群的好友看到一个公园想进去休息一下，用绿地养生养眼一下，做不到5分钟，一声哔哔哔就有驱逐所有的人离开公园的声音，那是公园的守卫执行逐客令的哨声。不过今年夏天，巴黎市政府继续去年已经松绑的公园开放时间的政策，继续扩大，增加了8个绿地公园，直到9月3日为止，大众可以24小时全天候的进入这些公园里休闲散步运动玩耍。其实为了配合这项绿化巴黎人的生活品质，巴黎市政府从5月中旬开始采取新措施，增加一些公园的开放时间，周一到周五提早1个小时开放，这也是让巴黎居民能够一大早起床就能够充分享受这些
绿地。这四个新增的实施早上提早一小时开放的公园，有12区的雷宁杜蒙公园、17区的克里奇马丁路德金公园、13区的雷尼勒加勒公园，还有16区的圣佩尼公园。不过最后那两个公园没有公共照明设备，从9月15日起重新回到早上8点开门。而巴黎17区的蒙梭公园及19区的毕秀蒙公园已经是早上7点就开放了，总共有70公顷的面积开放给民众享用，民众可以在里面从事各种运动，有从事慢跑、瑞典体操或者是中国太极拳等运动的民众可以把闹钟拨到一小时之前呢，早上好好的舒展身心一下。巴黎市政府的这项决定可以让那些不喜欢消耗体力赶时间的民众也可以安静舒适的气氛下穿越过宜人的公园。到了10月底，巴黎市政府将做一个整体经验的评估，而且据悉秋天时还将定出两个配套的规定，推出其他的新措施。本节目开头提到的巴黎市政府增加开放全天候24小时开放的公园，对于那些需要找绿地、阴凉处纳凉的巴黎人及观光客，可说是个大好消息。暑期当中，总共开放16个24小时全天开放的绿地公园，比去年多出了7个。去年开始定点实施后，获得巨大成功，好评不断。在7个新增的全天候开放公园里，其中3个位于巴黎12区，如艾米勒科勒公园、乔治梅利耶公园、阿勒伯图尔内等三个小公园，另外还有巴黎第7区的寇奇克公园、第10区的维勒明花园、第11区的莫里斯加尔德特小公园、16区的圣佩里尼公园以及20区的圣尔让欧雷迪萨勒公园。以上这8个公园还要加上巴黎第4区的路易13小公园，还有第6区的大探险家花园，以及13区的克里曼公园、14区的蒙苏里大公园、15区的安德烈雪铁龙公园、17区的马丁路德金公园。不过这个只有公园的北面才开放马丁路德金公园，以及周五还有周六的晚上开放。另外还有第19区的毕秀蒙公园、20区的瑟雷维尼等的公园在2016年就已经是全天候开放了，只有16区的厄特伊草坪今年不再继续如同去年那样夜间开放。巴黎现今总共有137个公园今年夏天保持日夜都开放，加上总共80公顷的新加入的公园面积，总共有167个公园，也就是增加了 50% 的绿地空间，他们在暑假期间都是向公众开放的。巴黎市政府的目标是多元化提供项目，并配合巴黎人夏季使用的需求，这样让他们可以享受这些遍布巴黎四周绿意盎然的公园，民众可以在那里野餐、休息、阅读，与家人或是朋友相聚，度过美好时刻，直到夜幕低垂时。现今这些都是可能的了，不过大家要把握机会哦，因为公园全天24小时开放实施，直到9月3号为止。各位听众，以上的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荷兰警方调查鹿特丹煤气罐案，逮捕第二人。美国将在西太平洋岛国帕劳安装雷达系统。日本自卫队出动2000多人和数十辆直升机和坦克在富士山展开演练。中国取消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10年后，今年将再举行纪念活动。天鸽台风在中国南部和港澳地区造成至少16人丧生。台湾通缉犯陈友豪持中国护照视察菲律宾，计划投资3600多亿美元。 中国赴美国旅游人数排名第五，消费名列第一。
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View 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法广19点到20点的直播节目。亚洲七号卫星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是00331842286 32。